好，这里是 Sly Oppo， 我是老柴，
微微，
我是高高。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带劲儿的话题，叫做掀桌子。我们先来请微讲讲为什么要聊这一期
啊？因为柴老掀桌子，
因为我们俩刚刚掀了一下桌子。在我们录制节目之前，我们在 Coco 家吃了非常好吃的饭。在吃饭之前呢，我跟微就一些话题讨论着，我就非常勇敢的跟微表达了我对于这件事情的不认同。于是说着说着我就哭了起来。然后本来想像大老虎一样的微被我掀了桌子之后应该做何反应呢？没想到他也哭了起来。于是我们就在想说，今天要本来原本就定好今天要录掀桌子，然后微就说刚刚这算掀桌子吗？所以呢，我们就从掀桌子的定义开始说起。
我觉得刚刚不算掀桌子。
对，当然不算了。那我首先作为掀的这个人，我讲讲说他为什么对我觉得。
首先我们仨里面唯一真正 literally 掀过桌子本桌的人就是柴。那
对，
所以你先讲讲你觉得什么算是掀桌子呢？
嗯，因为我上周的小报童里面也写过这个故事。我在四岁的时候经历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是一个自尊心很强又很敏感的小孩。然后四岁那年，我们家隔壁有个姐姐叫旭旭，她大概可能七八岁吧，就是比我要懂事的多的那种。我指年龄上。然后她来我们家玩的时候，她父母也来玩了。结果双方父母就开玩笑，她父母说：“嗯，旭旭这么爱来你们家，要不你俩换了吧。”然后我就很不高兴，但我就求助的看向我妈，我妈就笑着附和对方的父母，就说：“对呀，你俩换了吧。”然后我们家当时正在吃饭，一个矮矮的小饭桌，吃的是汤面，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调料，然后大家的碗，还有长长短短的筷子，我就一把这桌子给掀了，然后就，那些碗就碎了，然后叮铃当啷的所有的东西都到地上，这就是我经历过的。这就可能是掀桌子最原始的定义。嗯，
掀得好，
掀得好。我没有掀桌子经验，但我是咱们三个中间唯一一个亲妈掀桌子的人，你们记得吗？就是我在讲说，我小时候真的亲历说我老妈又贤惠又暴虐，然后就有天很不开心。
那不是我吗？又贤惠又暴虐。
你跟贤惠没什么关系。谢谢。
我不贤惠还暴虐。
我就记得我妈特别不高兴那一次，可能。但是不是对我，是对我老爹的，但他就也很过日子。所以你记得咱们小时候吃饭是说凉菜是用一种类不锈钢的盆是不会被摔碎的，然后热菜是用瓷盘，碗是瓷的。我记得我妈已经很不高兴了，然后她开始收拾收拾，她先把那个就是所有会一掀桌子的东西都收了。但是因为桌子也很难，真的是气势万幸，我妈啪就给掀了，说你们好自为之吧。然后我妈就摔门而去，而且我妈的确就几天没有回家。那个是我真的就是见过的掀桌子。
哇，
为你经历过。
我是一个把掀桌子老挂在嘴上，
那
就是动不动就说你为什么不去掀桌子。
对，
但是其实并没有
掀过一个实体，
掀过一个实体的桌子的人。关键是大部分桌子实在是掀不起来，
现在掀不动了，
只有小时候那个小饭桌还有掀的可能性。
是的，但是我觉得我力气也挺大的，因为才四岁多嘛。然后那桌子，但那桌子就是很矮的，以前就是那种小板凳坐着围一圈的那种，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们家那桌子，幸亏它比较轻，不然我也很尴尬。
嗯，那你为什么觉得刚才的不叫掀桌子呢？
因为刚才我在跟你们俩表达我的感受的时候，我非常安全。我觉得掀桌子的定义是你要向对方表达你的愤怒。我刚刚表达的是不对，不认同，但一定不是愤怒。第二，掀桌子是蹦着要去谈崩了的，就是为了崩而崩，所以才去掀桌子的。我明显不是要跟你们崩。第三，掀桌子就是第三可能跟第二差不多吧，就是你其实就是想通过这件事情，对于某段关系或者某个状态要说一个结束，就这老子不干了，就这状态老子不忍了，就。这种叫掀，
我觉得肯定是不忍了，但是不一定是一定是结束。有的时候你就是想有一表达一种很有威慑力的态度和愤怒，
但这是某种状态的结束嘛？就是这种，比如说我忍这么久的状态不忍了，对这个状态的结束也叫掀啊。
以我可追溯的有限的我个人的掀桌子的经验，比较显性的，我觉得都没有这么系统性。其实它更多对于我来说，那个 moment 就是它冲破了我对于自己日常行为的规训。
嗯，
就是情绪非常激烈。其实我真的可能就没有想说，第一，老子我还忍不忍你很久了，只是那个 moment 反正不忍了。第二是说我也没奔着说我是真不跟你好了，
就是一定要结束一个关系。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可能掀桌子就是一种决心，就是说老了实在太生气了，就是结束了我也得把这桌子掀了。
那你掀过吗？
我觉得我没事老跟人掀桌子。
哎，是的是的是的，作为观察者我跟大家举报他就是这样子的。
我就是
咱听了他先听主人公版本的。
但是我不认为那是掀桌子，是这样的，就是掀桌子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点，就是我认为那就是我正常表达，我就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表达起来就是特别的激烈。但是呢，据小伙伴们说，我这个他们的就是大家都觉得我动不动老掀桌子。据亮亮反映，我也是一个，就是大家一吵架我就上纲上线，搞得特别的暴虐的人。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只是在激烈的去表达一个我的观点，就是我心里其实没有在掀桌子，可是我的那个表现出来，因为我说话就是很激烈，而且我本来就是一个 EN 什么 P 人格，就是我就是一个辩论家的人格，就是这个
FP。
对，我是 ENTP
啊 ，ENTP，
ENTP 的人格就是 debater， 就是这个只是我的人格特质，所以我在辩论的时候特别容易特别激动，然后我还必须得赢，我还得各种上纲上线，就各种有理，所以大家觉得我动不动就掀桌子，以特别激烈的方式去表达我的观点和感受。但是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觉得激烈是常态，就是你要跟人辩论你就得在气势上先压倒别人，或者有的时候我也不是想压倒别人，我就是越说越激动。所以掀桌子还有一点就是，好像我认为我没掀桌子的时候，人家已经都觉得我掀桌子了，而 Coco 却有可能是他都掀了半天桌子，人家还觉得特别微风细雨。
对对，但是那我想问你，你觉得你的掀桌子 moment 的信号是什么呢？
我觉得
你认定的
我的掀桌子是心里的掀桌子，就不是形式上，因为形式上我 always 掀桌子，但是我心里就是我最近跟亮亮有一个 moment，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已经忍了很久，因为等了很久，一定要表达出来，而它的严重程度是我表达出来了之后一定会对我们的关系就是要不然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要不然就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也决定我要把它讲出来。其实我当时不是预谋的，就我一直想讲但是一直没讲，就是我想再等等看看会不会他自己主动跟我去提这个事儿。然后我等了很久他都没有提，然后有一天就是特别都半夜一点半了准备睡觉了，就是我不知道自己就是这个我心里的一直隐藏的这个情绪就 sleep out 出来了，然后就他一旦被讲出来那就是覆水难收，然后就掀了桌子。就是可是第一，在掀桌子之前我觉得掀桌子很少是预谋的，也许可以预谋，但是很少，因为掀桌子通常都是当时当刻的一个就是特别 spontaneous 的那种自发的极度的愤怒的这个表达。第二就是可能在我的就是我在我心里就是这是一个 deal breaker， 就这件事情讲出来以后可能我们之间的关系跟以前再也不一样了，就是除了向前就是向退，不可能留在原地了，就这就是掀桌子。
我还听下来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关键词还是会跟忍耐有关，就我觉得如果不是忍耐带来的那个愤怒，大家一般不会把它觉得叫掀桌子。掀桌子这个动作里面是有前面是
情绪的暗涌，
对，委屈也好忍耐也好，那我就掀了，它有点像起义就这种感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跟勇气有关，就像薇讲的，掀桌子的后果一般来说可能是会稍微激烈一点的，所以你得有勇气才能去掀。
因为我掀的时候亮亮也说那个，因为我们是因为一些跟金钱有关的不同的看法和态度而掀的桌子嘛，然后他就说，就是说在亲密关系中为钱争吵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就特别容易两个人从此就崩了，就是它是一个在亲密关系中的一个巨大的具有杀伤力的一个事情。那所以我当时就想着说那我也要讲出来，就是我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有可能对我们的关系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如果我不掀这个桌子我们的关系也不可能再向前走得更深，所以这个桌子非掀不可。
事实证明现在你们也更健康了， 一些，所以就是这个桌子现在还是很有意义。
其实这个节目如果两天前录，可能我现在的这个跟大家分享也不太一样，因为我今天在录节目之前才跟亮有一个真正意义上大家在掀完了桌子之后心平气和以后的 heart to heart talk， 才把这个事儿真正彻底的去还原和沟通，大家也都各自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我们其实不是观点，我现在想想就是其实是我们在关系里那个真实的需求和我们是不是如何彼此 fail 了对方的那个需求，而这个需求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们在这个需求被 fail 之后的那种感受上的脆弱和痛苦，就是我们用一个非常不是当时掀桌子互相插着腰对吼的方式，而是一个很平静的，但是也都表达了自己内心深处深深的悲哀和愤和难过的方式去沟通了，反而是让我们的关系更近了一步吧。就这件事情就算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way out，但是当时我是不知道的，而且在掀了桌子的一周之内我都脑补了各种各样的特别不好的可能性和结果，以及就是甚至我都在想说我要不要做好一个比较坏的打算，就是我们俩要不要分开一段时间，就已经到了这个特别严重的程度。是因为我掀了桌子之后他当时的表现让我特别的吃惊，就我没想到他当时的表现是这样的，就我觉得我的诉求是特别的合理的，就是合情合理，只是也许我的表达方式很激烈，但是我的观点和诉求本身是非常合理的，但是他表现的也很激烈，所以就很有意思吧。我觉得在我自己个人的这个掀桌子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掀桌子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儿，它有可能真的是一个 deal breaker，但是也许有一些时候就是到了那个情形之下，就是如果你不掀桌子这个事儿就永远卡在那儿，就过不去，那你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得到成长，你自己就是有很多问题其实也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所以在我的这个 case 里，我觉得总体来讲掀桌子的结果还不错。
Coco 呢，你能想到的掀桌子的场合会是什么样的？
印象最深的一个掀桌子其实是跟职场有关的。在有一次我在跟我的老板沟通，讲得很急，他就说你要小心谁曾经有过 integrity 的问题，就是这个职业道德的问题。这句话对我听来特别刺耳，因为其实它不仅是触及了我自己个人的这个底线，可能它也勾起了我长期认为我们没有被在专业维度很好尊重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你们是知道我在职场环境中还是比较隐忍的，有的时候我觉得不仅是我为自己，我也会想我为我的团队或怎么样，但是那天我就记得我是暴吼着跟他讲，你怎么敢暗示我或我的团队有 integrity 问题，你怎么敢。然后我觉得那个人应该被吓到了，我其实都有点被自己吓到了，就是觉得胸膛这块是咣一下就撞出去了，就那个电话怎么结束我倒是不记得了。然后我就记得我然后就冲回进办公室，因为那段时间我不太习惯跟团队去讲我面对的很多压力，但是就觉得冲进办公室用了很长时间去平复这种巨大的情绪。
那你当时最大的情绪是愤怒吗？
愤怒，我觉得我可以事情做得不好，或者我们的思路是不一样，但我认为他是做毫无根据的判断，因为团队是已经有过被无端质疑了，所以他是有一个积累的情绪在的。那个是我觉得隔空啊，隔空但先说的，但这对我就是先了。
你当时情绪里面会有一点恐惧吗？
当时没有，就是在那个时刻，那个时候就是巨大的愤怒。
我们之所以今天聊这期，也是因为我也遇到了一些个人的事件，然后在我们三个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和薇是属于两个极端的性格，我是那个一直隐忍一直不肯掀桌子的人，所以我最近也在做大量的反思和理解，就是我觉得掀桌子其实是一个就有点像历史上的起义一样，就是可能当一些秩序走到非常糟糕的情况下，尤其 作为权力下位者，如果你还保有去抗争的勇气的话，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嗯，然后反而可能对于权力上位者，也许可以适度的控制一下掀桌子的频率，我不知道。但是我最近就在想说，嗯，我是不是变成了一个不太会抗争的人，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警惕。是因为刚刚聊到工作里面掀桌子的事情，我就想起，嗯，我和 Coco 曾经有共度的一段职场时光。
嗯，
然后前段时间刚好我们跟当年咱们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同事聊天，
嗯，
然后我们也重新回想起了就08-09年那段时间的一些事情。
是，
然后我就记得 Coco 对我的评价是说，我其实看着平时文文弱弱的，但是我在重要的事情上其实是从来不妥协的。
是的，
嗯，但是会以我的方式。这个部分我倒印象不太深刻了，但是后来我就去，就后来的一段职业在亚马逊，然后当时我有一次因为一个部门的利益去跟我们当时叫 gateway manager， 就是管首页的那个人，
嗯，
他的级别比我高2到3级，然后我就直接非常非常勇猛的去说了他，但是我自己一点什么感觉都没有，因为我也没有愤怒，因为我觉得我先的是因为我背后占有非常正义的底气，就是我是亚马逊真的是一个企业文化非常非常好，它让你会很自由很舒展，所以你不怕，你觉得我是为了整个企业的利益，我也是为了我部门的利益，并且我是按照公司的 principles 我跟你去 argue 的，所以我没有问题。结果那个男生哭唧唧的，后来就把我告到了我老板的老板的老板那里，他就告到了美国，然后说用词就是用到说我 take 这件事情 personally， 就这么严重的词，然后去反向去攻击我，但我当时也没带怕的，然后这件事情得到了我老板和老板的老板的双双表彰，大家就觉得说你干得太棒了，说你有勇气就对于这种不合理的利益分配，因为它其实涉及到我们当时的流量的一个分配机制，说你做得很棒，而且你从来没有想过说那个人比你年长，那个人比你在公司多那么久的时间，我当时都不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我也不害怕，我也没有愤怒，然后但是我现在回看我就很怀念那个2010年的时候的自己，就是我那个时候是有底气的，包括可能4岁的时候掀桌子，我也是一个权力下位者，因为我连人家的腰都看不到。但是我，当你有底气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掀桌子。这个底气可能来源于你的力量，但更有可能来源于你的某种信念，对吧？你觉得，那你这件事你就是错了，我就是要抗争到底。
嗯，
但是我最近就觉得自己的这种能量和底气在慢慢的萎缩，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可怕。
嗯，我觉得也不能就是认，就当我们不能掀桌的时候，
嗯，
一定是因为环境不够友好，
嗯，
是有巨大的危险性在那边的，
嗯，
所以我们也许不应该先自责是不是自己，
嗯，
没有以前的锋芒了，而是先想想是不是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更加凶险不友善，以及就是这个后果可能会更严重，
嗯，
因为在职场上其实我觉得在职场掀桌子相对比在就是一个重要的关系里面相对容易，是因为大不了我们还可以换别的工作，但是比如说人到中年，
嗯，
现在经济形势不好，我在职场掀了那就另外一个故事，我有可能我后边又失业了，那也不能轻易掀桌子，
嗯，
就是在家庭也是，可能我们小的时候比如说我觉得小的时候谈恋爱我就更激烈，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大不了我还有很多的选择，可是现在比如说我在跟恋人相处的时候，我也会想到说我们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加起来都100岁了，我要是用一种很暴虐的方式把这个关系给破坏了，那我是不是还能找到一个真正善待我的人，一个好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也许不是我们变了，只是环境变得更不友好了。
我自己是觉得我多多少少还是变了一些的，不光体现在比如说自己的一些私事上，也包括在工作里面，就是我不确定这样对不对啊，我首先不是一定要自责自己，就的确就像薇说的可能环境也变了，但我以前的求生之道是有点直接的，但是现在我的求生之道可能更多的是以退让和躲避，但是求生的生命力和目的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为了那个方向很清晰，只是说战略可能从攻击性变得越来越保守。
也许也是因为你想更好的去保护自己，或者是 比如说在妈妈这件事儿上、
嗯，
比如说妈妈她也不能轻易到学校去跟老师掀桌子，因为你也不知道会不会对孩子造成特别坏的影响啊。只是举个例子，就是有的时候有可能是你忌惮的原因，就是你有所忌惮的东西更多了、
嗯，
就是除了你要忌惮自己，还要忌惮就是孩子。有我观察到，就是很多妈妈其实是更隐忍的，因为好像隐忍总是跟女性坚韧、隐忍这种。品质总是跟女性挂在一起，而特别是跟母亲这个特质挂在一起。那有一部分的我，因为我是很就是刚才柴说一个点，就是从我的角度特别打动我，是说权力下位者也许可以更多的考虑为自己掀起一场个人革命去掀桌子，可是权力下位者可能没有那么高的能量，而权力上位者其实不应该老掀桌子，因为你本来就已经在压迫别人了，你再用一个很压迫的，也许权力上位者用得着用掀桌子去解决问题吗？你都权力上位了、
嗯、
你可以好好跟人说去解决问题吗？为什么要掀桌子呢？就是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
嗯 那为你在工作场合里掀过桌子吗？
我真想不起来了，好像还真没有。因为我们那个工作环境嘛，就是特别友好，就是大家都特别平等。就我的职场环境是一个非常就是国际化的，又是一个 non-profit 组织，就是大家就是也没什么核心的利益冲突，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清晰的那种商业的就是你死我活我们要战斗的一个状态，就是在 always 大家都是一大熊猫，就是真善美吃竹笋，就这种情况下，就是你什么时候大熊猫会掀桌子吗？可能也会，就比如说我也不知道，大熊猫急了，
没见过、
哎、兔子急了。金金亮说我是大老虎，他是兔子，那是兔子急了还咬人呢，那兔子咬人也是掀桌子，可能熊猫真急了也掀桌子，但是不到那份上，熊猫肯定不会没事老掀桌子。
我最近跟亮亮共鸣特别我觉得对这句话说的太好了，兔子急了也咬人。但我现在的状况就是我掀桌子真的特别少了，我在家里掀桌子也很少，然后我在工作场合掀桌子也很少。但是就像上次我们聊过的那个问题，我们其实上次有一场本来要录节目，但是因为聊得非常深入，所以大家都没有录节目，就是那为什么我在上一段职场关系里面最后走得那么仓促，就是我最终就真的咬人了。但是兔子咬人之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就是
被咬的人特别莫名其妙，说咱俩不是特别岁月静好吗？
然后这兔子有可能就被咔嚓了。对，就是所以我们其实在做提纲的时候也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什么时候该掀桌子，什么时候不该掀桌子，掀大桌子还是掀小桌子。
刚才说了一点，就是我觉得权力上位者应该少掀桌子，而权力下位者在你觉得评估这个环境和你自己的能量状况允许你掀桌子的时候，掀起一场掀桌子的个人革命，也许不一定是一个坏事儿。就是兔子要是永远都急了，就是兔子都急了却永远不咬人，那就是兔子的需求谁来看见呢？兔子的委屈谁来回应呢？就也许就是你不掀桌子，别人就真的不知道你的感受和你的需求。
我不是一个常掀桌子者，
但我老穿着别人掀桌子。
对，就是其实这两年我还是在掀桌子上是有些探索的，还是有些突破。
这事儿也能探索。
对，比如说我可能对我来说，比如说在社交场合上挂黑脸，这是我的一个微型掀桌子。那可能我也会有些在家庭空间上的掀桌子，就是我会觉得我在成长，但是我整体不是特别常支持这件事情。因为我比较喜欢的逻辑是说，如果说掀桌子是一个剧烈的去标注我的底线，比如我可能就是刚才那个情况是特别典型的，我去掀桌子的一种，就是我的显性掀桌子，当然我们可以再说一个隐性掀桌子，但往往对于我来说，标识掀桌子是你突破了我的重大底线。就是然后我的隐性掀桌子往往是基于理性思考决定的，我的感性掀桌子就是刚才那种，就属于那他就是一种 基于直觉的这种对我大底线上的突破。但是我常还不常掀桌子，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一个描述，叫做温柔且坚定。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试图用温柔且坚定的方式去 address 我的标准，那我可能在职场上常态理智下，我更愿意用这种方式告诉你说，这是我的坚持，然后如果你错掉了我的坚持，我的期待，我可以告诉你说，我是容易有大家的容错空间的，但是然后我再拍拍你说，我不再容错了。就是我因为我比较我自己觉得这个常掀桌子吧，善后特别多。你光看见的掀桌一时爽，满地剩菜剩汤，对吗？你有大量的遗迹要去收拾。我这个是我
这是一个比较代价更高的表达方式。
对，同时的话，我自己因为就是我跟微微一直是会有一个就是我们俩的就 conversation 是在微微常说你为什么不及时表达？我始终觉得说有的时候我及时表达也可能有误判。
嗯，
就是有的时候你短时的这种激烈的感受、激烈的反应，有可能只是你个人视角的部分。我就更愿意说我再看一看，然后我再守住我的底线。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我是不常爱掀桌子的，但我要掀的就是大桌子了。
嗯
嗯，
就是不轻易不掀小桌子，但是如果非要掀的时候就掀一大桌子。
是的，因为就是回到我刚才前面去讲的，就我刚才那个例子是我的显性掀桌子，我可能会有常态很多隐性掀桌子。然后隐性掀桌子上，如果在职场的描述就叫做爱是义无反顾，走是绝不回头。
嗯，
就是如果我在某一个 moment 就是决定要掀了，那么走的就是走的时候情绪是有很多很多的翻滚的。However， 它不会改变我的决定吗？就是、
对，但是就是我有一个就是另外一面的 perspective，就是说，如果我们常态老掀小桌子，其实你就没什么大桌子要掀。就是比如说柴的那个例子吧，就是这个职场上有的时候，比如说如果我们跟假如说是跟老板的关系，就是其实你觉得这个人有很多地方是做的不对的，而你在这个关系中 suffer 了很多，但是你从不掀小桌子，你从来不表达，然后有一天你表达了一巨大的说我要走了，他可能特懵，还以为你每天上班的时候特别 happy 呢，就是这个也许那这个一定在就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吗？如果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当然如果走了就走了，但是如果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从这个职位中离开，而是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环境里给我们创造更友好的环境和让我们更能施展自己的能力还有更好的发展的话，那偶尔去掀一些小桌子，能够就是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是不是也是一种策略呢？就是我觉得比较理想的是能掀，就是掀桌子自由，但是也可以选择不掀。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掀桌子不是因为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而是有的时候也许它只是一种手段，就是该示弱的时候，比如说在有一些情况下示弱就更好使，而掀桌子肯定不行，而有的时候可能就得掀桌子，示弱可能就不好使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一个辩证的关系？
嗯，我同意，就是可能小桌子常掀可能就不会有大桌子，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沟通的那个对象他是有基本的跟你的素质程度要差不多。如果你面对的那是一流氓，就是他的底线或者说他的出牌的方式跟你根本就不一样，他没有办法跟你平等的沟通。或者说我们不至于叫流氓那么夸张，就比如说我也曾经在职场上遇到过非常差异的我突然明白我自己从一个舒展态变成蜷缩态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就是当我进入到文化没有那么友善的没有那么平等的一个企业文化当中的时候，我还拿我曾经的那套，因为我之前几家企业都是外企，然后还拿那套去觉得我一切都是为股东权益为商业目标去服务，那我有充分的底气的时候，我遭受到了非常大的挫折。就这个挫折来自于甚至老板就会告诉你说，是的，这件事情就是不公平，对不起，我就是不喜欢你，或者说就是因为你是某某某的人。那当这种情况下，你的那种我们说的小掀桌子，或者说就像Coco讲的温柔且坚定的沟通等等，其实是在一个还是比较温和的环，就是 比较平
等
的环境下，对。
理解，就比如说我的工作，我说大家都在那儿大熊猫吃竹笋，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是很平等的，特别是上下级之间的互动关系是非常非常平等的、
嗯、
而且不平等是一个政治上极不正确无法被接受的事情的时候，那你环境友好的时候可能更舒展的时候才能够更舒展的去表达愤怒吧，就是当环境非常不友善的时候，嗯，确实应该我在想可能会很难，
所以我现在特别怀念四岁的我能掀桌子，不是怀念我，是怀念我那时候真的很有底气，我可能知道说这件事情我父母会批评我、
嗯、
但我觉得那个后果不至于过于严重、
嗯、
对，所以你就会有这个底气，但是当你要面临一个不那么友好的环境，或者说当你意识到说人生只能你自己来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我们什么时候掀桌子呢？
表达需要表达愤怒的时候，
嗯，但是就是那个
就是我们愤怒然后我们需要表达出来，
对，表达愤怒本身就像 Coco 说他
可以温柔且坚定，不一定掀桌子，
不，我的意思是表达愤怒很简单，表达完愤怒之后满地的残渣收拾起来也挺麻烦的，
嗯，但是我觉得温柔且坚定当然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态度和方式了、
嗯、
可是有的时候那就是气得半死没有办法温柔的时候怎么办呢？
不单就是我可能因为我是觉得其实我如果分类我们最终掀桌子可能大家我会觉得我并不反对常掀桌子，但是每个人可能对掀桌定义还是不一样。对我来说，逻辑是在于我掀桌子是涉及到了重大价值观的突破，这是我个人的定义。
嗯、
所以常态的可能我理解你的那个小掀，这就是，嗯，就无论他就说是温柔坚定，但是他也会有距离。但我觉得这不叫掀，就是
小掀就是一些小就是不是原则问题的冲突。
嗯，
对
嗯
对哦对。
大仙可能就是
那这一点上 Coco 做的很好， Coco 老小仙
啊，
对，但是我不把它界定成，因为我觉得我刚听明白就我不把它界定成掀桌子，
嗯，
我觉得叫 constructive conversation
所以就你们俩都是比较那个暴虐的人，所以这一点对于你们Coco 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暴虐哈、啊。但是当我和Coco是同事的时候，因为我们俩是两个组，他老掀我们组的桌，对，然后他认为这是 constructive conversation， 但是我们因为我当时的manager 跟 Coco 他们俩直接对话，我心想要是因为我当时还太小，但是我那个 manager 呢就是特别松的一个人，他每次都夹着尾巴就出来了，然后我每次都还挺愤怒的，也不是愤怒，我每次都怒其不争，为什么要这样？嗯
，interesting，
嗯，
对，所以在职场上，
嗯，就是如果，
但是对我理解扣的先说的，就是我觉得你有一种一脸正气的那种，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站在正义的一边，就是说你的心是正的、
嗯、
你又不是为自己营房营地、
嗯、
你又不是在拿你自己的 hidden agenda 去达到你的目的、
嗯、
你就是你对人不对事儿，那我就是掀桌子、
嗯、
就是
对对对对，
我之所以我老表达的特别激烈，就是因为我有这种迷之自信，就是我的心是正的，我的价值观是对的，然后我这件事是为了我们两个人都好，我不是自私自利想多吃多占或者想少付出，但是我对那种不付出的人也非常的嫉恶如仇，就是我觉得先说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觉得你就是站在理的一面，而且我觉得我如果我是一个卑鄙小人，那我肯定不用先说的方法解决问题了，我就用一些更卑鄙阴暗的手段，一时我也想不出来是什么，就是肯定有，就是那样的方式去达到我的目的。我之所以要掀桌子，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委屈，而且我觉得我站在正义的这一面，然后我不是为了我个人的自私的目的去发起这个冲突，而是因为用一个更大原因，就是它关乎公平。
但这里面就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发现，就是你其实忽略了一点，就是一个人敢掀桌子还是因为他有底气，就你讲的这些都是他的理由，必须也是他的前提条件，但是他同时也得有底气。所以当时我忘了是你们俩谁写的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有没有不敢掀桌子的时候， 想先不敢先。
嗯，我没有，
我反正是有。我越来越怂，越来越怂，就是怂现在在我的这个生命里面占了很大的比例。我还就我讲到说我去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企业文化里面，我开始意识到我的横冲直撞其实受到了一些挫折之后我会变怂。我还有一种情况下什么是怂呢，我不是第一段时间创业，然后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和财务意识，然后导致有一个月账上就不够发工资了嘛。然后呢我就一夜白头，然后就去找新的辙，去给员工拿更多的钱。然后在那个情景下的谈判，我其实对甲方是几乎是没有话语权的。我觉得我只要能拿到能救活我企业能给员工发上工资的钱，然后所以在像这样的时刻的项目执行当中，可能双方有一些原本我有底气的时候我会掀桌子的行为，我也就都夹起尾巴了。
我也有，就是我觉得就是我甚至还跟乔乔花过很长时间讨论过我那段时间的经历。我说首先我特别知道我没有做错什么，我说但是为什么当我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之后，我会有这种愤怒 plus 恐惧的感受。所以在就是这个是我回应，就是刚才微微谈到一点说我特别认同的是说我会有我自认已经修炼的底盘挺稳，以及作为一个正义使者身上 bug 没有什么道德上的这些，但是我觉得还是会有，我觉得无论是对自己名义的自己 reputation 的爱惜，对于自己爱的人的爱惜，你有一些忌惮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有，反正我是有，我觉得因为这个的话就会有。然后我的感受就是其实在愤怒的同时恐惧就会更多了，而恐惧拉了我一把说别信。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我就会跟乔乔去聊，我说这是因为我不好吗，还是说怎么样呢？乔乔的观点一直是在于说那你恐惧它是有作用的，它跳着你告诉你说是哪些是危险的信号，而这危险信号是的确它是的，它是非常 reasonable 的。所以我是觉得说的确反正我是经历过，而它往往关系的是在于说即使感到愤怒，但是它有一些你自己很爱和很珍惜的东西，你不希望它们破损。
就是有一次我们聊那个愤怒的那一期，就是也聊到就是能量高的时候愤怒，能量低的时候恐惧。那我们其实能量高的时候往往是环境友好的时候，
是
你有安全感的时候你有能量高，当你就是被釜底抽薪了，你的这个底层安全感被抽离的时候，那大概率正常人的表现都是恐惧。如果没有恐惧就没有办法我们自我保护我们自己。就是最不恐惧的人是谁，就是 sociopath。所有那些sociopath 叫啥，就是精神分裂和精神。
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还是纯光脚的。
不是，就是那种就是精神分裂症，就是那种反社会人格。
反社会人格，对。
他们其实是只有他们是没有恐惧的。
就是啊，他们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是他们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他没有软肋。
对，然后他也不共情任何人，因为他情感隔离，他其实不共情任何人。那样的人才会只有愤怒没有恐惧。就是正常的人类我们其实都是有恐惧的，因为这就是战斗和逃跑的状态。当我们有底气有能量的时候我们就去战斗，当我们恐惧和环境不友好我们没有能量的时候我们就只能逃跑和自保。
然后在那段时间我就特别喜欢战斗逃跑这个词儿，我觉得特别棒。因为我们在既往的被规训中往往大家强调了战斗状态，就是你要勇敢，对不对，你要无畏，你要 fight for your dream。 但是我后来就通过跟乔乔沟通，我觉得战斗逃跑特别好，因为有的时候的确你该逃就逃，别先了就逃了算了。
战斗逃跑是一个词吗？
啊，这是一种状态，叫战斗逃跑状态。
啊，
又战斗又逃跑。
那就是我有点想不起来我们俩当时的那个细节。
这不是两个对立的状态。
不，他我可以回头查完了再 notes 的给大家补出来，但当时我就觉得特别醍醐灌顶，就是一个人其实他是可以有 战斗逃跑状态，
就是打两下就跑，嗯，跑完了再打两下。
我有点想不起来了，但当时那个对我期待的启发特别大。
嗯
嗯，
我能大致理解你说、
嗯、
你在说什么。
嗯，对，刚刚提到说低能量的时候是会不太能感现桌子。我觉得还有一个情况是，就是你有了软肋，就这是其实两件事儿。
嗯，
对，我以前非常非常非常讨厌软肋，所以我尽量让我的人生，虽然我们刚刚说那个 sociopath 的人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你如果比如说我反复鼓吹的说你欲望够低啊，或者你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你也可以有一个光脚的心态，就是在 positive 的这一面。但是呢，就随着你人生中有了一些软肋之后，你也会，就我以前特别讨厌软肋，
嗯，
但我现在确实也还是有了软肋，就这种感觉让我很受限制。
可是软肋也带给我们很多爱呀。就是如果我们都没有软肋了，那人生得多像沙漠呀。就是你没有软肋，说明我们真的特别在乎那个软肋。
所以我觉得就是人生真的是一件好复杂的事情，因为有时候我反复在劝告自己说你也不用太贪心，如果你再贪心一点，你就会有更多软肋。不，无论你是想要更多的爱，想要更多的小孩，想要更多的事业等等，但总之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你们当时还提到一个问题，我们讲了亲密关系里的，讲了工作的，跟朋友掀过桌子吗？
据你俩反馈，我经常掀小桌子。
我老觉得你那不叫掀桌子，对，你那叫
不知道啊。
我老觉得你那不就叫高原碾压吗？
就是
，但你是掰扯，就是你要说是，就是因为我们
因为我特别容易陷入到一个对一个事儿的辩论当中，对吧？就是没完没了，老要把这事儿掰扯清楚了。
比如说，可能女孩子，我们女孩子小团体中会容易说我们两个好，然后我们两个不再好了，我们就会说啊，薇薇你要不要适度的跟那个跟我不好的人保持距离？薇薇就会说那不行，这个人的功能性是什么？这个人对不对？这是我这算吗？
在某种上也算嘛。我记得还有一次我们一大堆人就是一块玩，然后就老讨论一个话题。由于那个话题在就是小团体当中已经讨论的够不够了，就是我实在不想再听了。我们不能做一个更有营养的团队嘛，就是我们不能说点别的嘛，所以我也掀桌子，就是说我再也不想听了。你以后有我在的时候不要再讨论这个话题，我一分钟都不想再参加了。
啊，这件事情我在场，但是你认为这是掀桌子啊？
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
至少你
想起来了，但是我强烈的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哦，在我看来，我觉得那就是你的正常状态。但我觉得很羡慕。
我也很喜欢
就是能非常坦率并且很有底气的表达自己的，所以我在向你学习啊。所以你没发现这两次我们沟通，我觉得我不能再听下去的时候，我就会跟你们说，
我觉得特别好。
但我自己心里也很，
其实很听，
是因为跟你们俩聊天的时候我有底气，就我知道我要跟你们说这件事情，你们断不至于把我从这上面扔下去吧。
啊，那 Coco 的房价
就要涨了。对，
那我们如果被别人掀桌子的话，哎呦，还没说你俩跟不跟朋友掀桌子呢，先说完这个吧。
我看到这题的时候，我想起来一个，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算不算掀桌子。我对朋友一直以来还是比较友好，或者哪怕说咱不亲了，那就慢慢的淡掉了这样。但有一个人我是绝交了的。原因是他是一个男生，我给他反复找我说，哎，姐姐你给我介绍个女朋友什么的，然后我就把我一个很喜欢的妹妹介绍给了他，但事实证明他就在吊着这个女孩，甚至有一点玩弄她，但我不知道算不算严重，就是他在很无聊的时候就会约这个女孩出来那个看电影吃饭，然后给他一些莫须有的希望，可是他同时再去追别人，就是他把这个小女孩当备胎，但同时他认为这样，我忘了，反正他大概原意就是说那愿打愿挨之类的。然后 当后来他在故技重施的时候，我就急了，我就跟他表达了非常的愤怒，然后并且就很严重的炸着了他吧。
嗯，
然后总之我觉得我当时说的可能有点过，但是我抱着说可能会绝交的可能性，后来我们就绝交了。这是我这么多年以来唯一绝交的一个朋友。
嗯，特别棒。
嗯，这算先吗？但是我没有那种掀起他桌子的时候我忍了然后我又要付出勇气，倒没有这个，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只是一个愤怒的表达，他不是一个掀桌子。嗯，
我在友情中好像掀桌子的方式就是缓缓的把这个门关上了。
嗯，
那不叫掀桌子，那叫刚才你怎么说来着？
温
柔而坚定，
离开了关系。
不，但有的会非常剧烈，有的就是，
哦，就是你在心里掀桌子了，但是你没有在表面上掀桌子。
对，但是就是，对，
嗯，
那这个叫摘牌子。
啊对对对，那
好形象。
对，但其实自己可能内心有很多的戏，有很多的话，或有很多事，但
我可能的确不太擅长去跟朋友讲明白说，嘿，我不高兴了，或者因为还不是这种高兴不高兴，我觉得一定是价值观上有巨大的突破，
嗯，
那就是关了，对，摘牌子了，我不太会跟朋友掀桌子，
嗯。我想刚才想问问你们，就是说你们有没有被别人掀过桌子，以及如果我们被掀桌子的话，一般我们都是什么样的感受和反应？我先说吧，就是我想起我被曾经一个前男友掀过桌子，就是
你都有被掀桌子的事，
对，因为我太气人了，
嗯，
但是我气人也是有我的原因的，
嗯，
就是当然干什么事都可以说有原因，就是然后他就表达了巨大的愤怒，然后他表达愤怒的方式就是，嗯，我觉得已经到了想家暴的这个边缘，但是他由于不能家暴我，所以他就家暴了自己。然后他把自己打了一顿以后，第二天就一大早去出门了，然后我就给我的发小打电话说，快协助我逃跑，然后我就逃跑了。
我听完这个故事想起微微的一句口头禅，他说谁遇到我都是一种祝福。
我感觉这祝福需要打上一个，
就是能承受这么巨大的祝福的人吧，也不是一般人。
不但不能家暴，你还家暴了自己。
对，
他真的家暴了自己，我都看傻了。我当时的反应就是说，这个人精神上真的出问题了，就是因为他，就是我没，你想家暴自己，是不是画面也特别惨烈？
家暴自己能严重到什么份上？
就是疯狂打自己耳光，
太可怕了。嗯，
据他讲，是因为我太气人了。
嗯，我也遇到过，就是当比如说对方吵不过你的时候，但对方还有一些起码的底线，他不会打女性的时候，他就会打自己。我也遇到过，打自己或者拿手去砸墙、砸玻璃。
嗯，摔东西什么的也挺常见的吧。
嗯，
对，所以这个是我的被掀桌子的一个。
你什么感受吗？
我就想逃跑啊。首先我宣布他不是一个可以相处的人类，第二我叫赶快离开现场。
你真的很理性。嗯。Coco 你有吗？
有过一次，微微还在吵，这个远程的微信群，我就被一早拉进了一个微信群。然后就写了好多好多条我做的不对，然后我的确觉得那件事情上有我处理不好的地方，但是我的确也没有面对过这么，
但你不抵字儿被掀桌子，
怎么说呢，我记得那天我还开着巨重要的一个会，我记得只要我有一个 moment， 我就解释说对不起，我不是这么想的，对不起，就是
对，我还私信你说不要再解释了。
对，然后
因为你不欠他这个解释。
但是的确这个感受中，我觉得我是有那种心理的愧疚感的，就是这件事情上，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觉得有我处理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也觉得我绝无意和不到那个 被
嗯
因为那个有点不小心落，那有点像拿一盘花菜钻你身上的那个感觉。然后我还是很罕见感谢微微，因为真的特别长，从早上一直到快下午都没完，说都没说完，就一直在说。还微微就跳出来说：“我告诉你，真是不是合伙的问题，你不应该这么，就是就特别牛的，就是突然有一个人感觉拿了另外一桌面挡住了所有的菜，就是我就是觉得我们一直在扔菜，然后我一直在说对不起，我一直在说我不是这么想的，不是这样，那个是我被掀的。”然后我
妈呢？你看我还给你挡子弹，你俩都不给我挡子弹，真不仗义！我突然想起来，
对，我们吃饭的时候讨论过这个问题，那是因为，
但是我被别人攻击的时候，由于我的气场 always 很强大，所以没有人认为他们需要替我挡子弹。
不是的，我跟你讲讲，我有一个场合的确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但是你当时也没有意识到我们不为你挡子弹，是
我
今天
你自爆了，我才觉得是就是啊，你为什么不替我挡子弹？
是因为你们俩当时的气焰特别盛，如果我你们当时的那个火力值已经是十了，如果我跟 Coco 再站出来，房子就要被烧掉了。
So what？ 那就 burn it out，
就那就不是收拾盘子的事儿了，那可能就要。灭了那房子的火，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场合里面 ，Coco 没有意识到，
就是因为其实你记得吗？咱们仨是回来还在复盘，说这是 PUA 吗？这是什么吗？就是我觉得
他没有意识到，
就是他不是一个显性的掀桌子。如果是互相掀桌子，是另外你
对我们讲给听众，
这不是掀桌子的 situation， 我只是说挡子弹。
对，
如果我们突然被另外一个人不友善的评价了。比如说那件事儿，就是我觉得他对你的评价，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太长的这个，就不公平，就是他有一些评价是不公平的，那我就会站出来，我只是想说，就是其实不公平，对对对，那个也就是，可是我觉得那次的那，当然其实我觉得还好吧，我只是说我做了这个播客之后，我的情感就在一个特别流动的状态，我想哭就哭，我想笑笑就笑。然后当时我被很不友善对待之后，我的确反应很激烈，就是我也表达出了我的激烈，但是我不是用愤怒，我是用示弱的方式，或者是说我只是很伤心，因为我被纯然的突然有一个差评，然后当时那个差评里面我也甚至吃进去了一部分，我吃进去的一部分说我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么一个差劲的人，所以我才没有办法愤怒。如果他说的我的这个东西我是完全不认的，那我以我的性格我肯定是愤怒的，但是我当时之所以表现得很难过是因为我吃进去了那个 PUA。 然后这个时候确实你俩没给我挡子弹，就是我都被 PUA 了。可是第一你的反射弧特别长，你自己被 PUA 你也不知道，俩月以后想起来了。但是柴是冲突回避型的，就是我觉得你意识到了这个场景是一个很不理想的地方，但是你不想把这个冲突升级。
对，
你想来想去我要不要把这个深度升级。
对，我其实有做这个很认真的思考，然后 Coco 刚好那会儿 Coco 拉着我去厕所，我就拉着 Coco 说我一个冲突回避型的人格现在该怎么做。因为我因为的确我怕如果是。
但是如果当时我现在想啊，我只首先我一点都不怪你俩，我只是纯属我们既然讨论了这个话题，我想回看的话，我想说因为有一些话我没法替自己说，如果你们可以替我说，其实微微不是一个就是特别自私不在乎别人感受以及就是觉得别人的付出都是应该的人，我不是这样的人，可能在这件事情上我这个话没说对，或者是说我表达的那个方式不对，可是我不是他，我不 deserve 被别人扣一个帽子说
其实我当时
不听别人说什么，
有表达，当时有表达，在没有那么冲突的时候，我有表达，我说他是一个自己付出多少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也不在乎的人，有说过。但是后来为什么不表达？因为我们当时的这个情况是三 v 三的一个状况，然后对方的另外两人也没有卷入战斗，然后我当时害怕的是如果我或者 Coco 卷入战斗，那对现对方那俩人就以一种很尴尬的境地，他们要不要卷入？
那好呀，三对三打了起来，多么的开心！
而我们当时在对方地盘上，我们离我们的后盘阵地还非常的遥远。我这些都推演过了，我心想一定不能让战火升级，而且我们走了会让另外两个人会很难，因为我们走了之后，他们还要在一起生活。
就咱仨内心戏都真不一样，然后我的内心戏是说啊， 就是其实我第一个感受就是有点懵，然后而且我觉得我在前面演戏，就我还也为对方解释了一下，说他为什么这么说，怎么怎么样，然后我接下来就一直在纠结说，哎呀，怎么滑向了这里？哎呀，不好。
他在自责，他
我一直在我的自，我就我后来那个脑子一直在我怎么就是没有 hold 好这件事情，他已经陷入了这样一个，你看就这种混战，我的脑子全在自责这。
他后来我们出来复盘的时候也自责，说他就不应该提起某个由头，
嗯，
我们就是因为那个话头，所以才导致了这个讨论。
嗯，然后他感情已经就分战略分析了那么多，然后你们
那边在爆哭，你们好委屈，我把他大哭。
所以你看，哎呀，这三个人真的是，哎，
哦，但是挺好玩的，
对，说一说。
嗯，
所以我们就是说被人掀了桌子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去，
嗯，但其实当真正的权力上位者被掀桌子的时候，他其实不会受到什么伤害，因为他就会像看一个大象和一个蚂蚁在斗争，你这个蚂蚁不管怎么闹，他只会心里面就是一笑而过，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嗯，这个世界还是一个就是通吃和弱肉强食的时间，
就是就难过的那个点，就是你就掀了白掀，嗯，就连你最后的抗争可能连一点水花也泛不起来。
是的。
嗯，
但我想到另外一个就是最近热映的电影的那个热辣滚烫里面贾玲掀桌子这事儿，其实即便是一个弱者，你也有可能在这个强者面前，其实在贾玲的这个事儿上，就所谓的强者可能是生活嘛，就他就是一个那样的活的，就是特别的废柴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就是他对朋友，就他就说，就别人一个大苹果一个小苹果，他会把两个都给朋友，就是尽管他是一个就是在世俗意义上生活上的 loser 和巨废柴然后啃老的一个状态，可是他是一个就是充满爱，就是他是其实他是一直在给予爱的一个人，可是最后他被逼到就是跟自个儿掀了桌子，其实就是然后他就蜕变了，他就重新他革了自己的命之后，才开启了一个新的人生。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其实也许就是弱者掀桌子对于那个强者来说撼动没有什么撼动，可是也许在我们心里我们跟自己掀了桌子，即便是一个弱者，我们也可以去重新夺回那个对生活的主动权。
嗯，我虽然没有看这部电影，但是我最近写的那个小报童的主题就是个人革命，因为我最近也在非常激烈的反思，说就上次咱们聊的就是如何人生从一个舒展态变成了蜷缩态，而蜷缩态又如何限制和禁锢了你自己天赋的兑现，我也在想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期聊的也特别有意义，就是我也会回头看看我的来处，就是我这两天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父母把我养的挺好的，他们让我在某个时期以前吧，在被社会毒打之前还是很有掀桌子的底气的，那个时候对世界也是虽然无知但绝对无畏的一个状态，但而且在那个情况下我的天赋得以相对充分的展现，所以对，也许我也可以去看看这个电影，然后但是看不看这个电影的就是我的个人革命现在已经发生，但我仍然没有底气说它一定能成功，但我觉得嗨，革命嘛，就是不一定成功，但首先流血牺牲的这个准备你是要做出的嘛。
哇哦，
对，你们还在里面写了一个问题，叫掀桌子是一个沃特问的问题吗？为哪些事儿值得掀桌子？什么时候是最好时机？
我那问题虽然是我写的，但是我想就是两种掀桌子吧，其实掀桌子永远都没有最好的时机。而且掀桌子很少预谋的，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谈到这个话题，就是也许就是生命中比较理想的是，当然我们永远不需要掀桌子，但是该掀桌子的时候我们也能有能量和勇气，而不是站在一个非常憋屈的状态想掀又不能掀，那个才是最不理想的，就是尽可能我们不要 把自己放在一个那样的不理想的状态。
嗯，
那也有在讲，就是one的问题是，我觉得先周有的时候它可以是个策略，就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并没有那么，就是也许先周的是一个最简，就是还是回到就是我们怎么去面对和解决冲突，或者说我们得先制造一冲突才能 once for all 解决一个矛盾的时候啊，也许有的时候就是即便是弱者，其实掀桌子也是有威慑力的，因为并不是说我就在想，如果亮亮跟我掀桌子，我还是挺害怕的，因为我不想失去他。就是如果亮亮跟我掀桌子说老了明天走了，那我可能也慌了。就是我平常可能都是气焰特别的
嚣张，
那因为我有安全感，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我不会失去这个人，我可以做自己，我可以全然的舒展的做自己，就是高兴，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就是愤怒就愤怒，开心就开心，伤心就伤心。可是如果他我的那个安全感被抽离呢？就如果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他满足了我很多重要的情感需求的关系，因为我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不被接纳和认可，或者是就我会失去的话，我可能也会很慌的。所以虽然说权力上位者不要老以掀桌子来去解决问题，可是对于权力下位者来说，也许有的时候他们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掀桌子。
嗯，
因为只有这样权力上位者才会恐惧。
嗯，那有我们其实讲的都是鼓励掀桌子，有可以有不掀桌子的时候吗？
就是能量不够和环境太不友好了。比如说对于权力下位者来说，如果掀了这个桌子的后果他自己都不能承受。我觉得掀桌子前提是还是那个，就是老子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失去也罢，我不害怕失去，可能掀桌子才是比较理想的。就如果掀了桌子的后果是他不能承受的，那可能掀桌子就很不理想了。就也许可以用示弱的方法，而不要用掀桌子的方法。也因为我深深的觉得示弱的方法也挺好用的，就是只不过是每个情景不一样吧。掀桌子还有一种就是你的这个愤怒，你的积累了太多的，你的被 fail 的需求和期待积累了太多，那我必须得付之一炬的那样的一个很悲壮的状态。可是示弱的话，可能它不是那样的一种能量状态，反而是我说不清，就是另外一种方式。也许在生命的层面，他们都不是策略。所以我们不能混着说。就是如果我们不说策略，我们只说生命的层面，就是也许我们要分的，就是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要去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掀桌子，什么时候我们应该示弱，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看见。
嗯，但示弱的前提也仍然是对方是一个上有感情上有良知和底线的，就是还是一个相对可对话的人。然后我就最近就觉得特别悲凉的一件事情，假设说完全是利益关系，完全是弱肉强食的这种关系的话，可能你示弱也没用，就是在蚂蚁和大象面前它也没用。所以其实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大家都在讨论说慕强到底怎么样，就是很多人就觉得慕强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觉得我特别坦诚的说，我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慕强的人，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好，而是因为最终还是权力的问题，就所有的问题的本质还是权力的本质的问题。我们当然相信爱，相信真善美，可是如果你被推到悲观的，就是消极的一面去看待的话，就你刚刚讲到的掀桌子也好，示弱也好，所有的这些事情还是在相对平等的状态下才能发生。
我有一个不同的解法，就是我还是一个偏向于建议不掀桌子派。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当然是因为我们今天在聊这个话题了，所以它的语境在讨论的是说何时掀和怎么掀。
但我觉得掀桌子其实本身它的设置就是一个二种关系，但我是一个更喜欢就是自我挖掘、自我激励和自我力量的人，就是我会觉得说，掀的手段其实都不过是在这二元关系中，如果我们简单相对简单化成变成二元关系中，我是否可以抵达我想去的地方？但是我自己更喜欢的地方是在于，我觉得是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东西对我来说都不涉及到价值观的东西，那么谈不上先。但是如果说日常的话，就是我觉得如果我自己有更大的底盘和更大的力量，我根本不必去想先不先这件事儿，只是我的想法，当然它一定是有它的局限性，只是我的方法论，就是，我就是一个比较喜欢内化和自我去积累和成长的人，而且就是刚才咱们还在讲一盘叫，就是跟生活掀桌子和跟他者掀桌子，我真的特别喜欢跟生活掀桌子，就是我看热辣滚烫，我特别喜欢，就是因为，我回到的就是我更喜欢是一个。自己寄出了自己的肉身，拿到的是自己的成长，就我就先生活对我预判的桌子，就是我这个是我看掀桌子，就我看热辣滚烫和我看掀桌子我自己的感受。
嗯，所以说到底就还是要自强嘛，就是
对，我也想说就是说，当然在蚂蚁在大象面前就是掀桌子可能没用，但是也许蚂蚁没有大象也可以很好，就是蚂蚁把自己交付给跟大象需要有一个掀桌子的关系，但是也许没有这个关系，蚂蚁自己也可以很好，它不需要大象才能生活，它也不是非要需要大象这个关系才能够，我不知道，这也是一个就是
因为
也许太理论了，
明白，就是因为咱们在聊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具化的场景，比如薇薇刚才讲说，其实在职场环境中，权力下位者能用东西不多，掀桌子可能是一个招。那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因为我也是从职场，就是我们从小朋友没有力量的人起来的，对吗？我会觉得说我自己在成长中，我另外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回到温柔且坚定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不争，我甚至可以被你孤立，在某些时候，但是我的底盘建的非常稳，我在职场上特别喜欢上来就亮底盘，我为什么来这儿，我做什么，我什么特别好，我不给你掀桌子，我也就是从 power 的角度来讲，我也不示弱，我也不掀桌子，但是这就是我的这一点点的价值，但这点点价值你要不要。然后此外的话，我比较喜欢是就是讲清楚说我的边界，就是比如在职场上，我觉得对于职场小朋友来讲的话，其实反而就我比较建议就是大家想清楚你在职场这个角色中最core的这个价值在哪里，然后掀不掀的都好，我觉得有时候不多说也行，就是人狠话不多，不常掀的桌也行，我觉得是不是，
是
可能有个阶段的，其实温柔且坚定是你对我们俩共事时候的我的评价，是因为我觉得还是跟阶段有关，就当你还是一个初阶的小朋友的时候，没有卷入到太多的利益斗争的时候，就是战斗其实还没有那么尖锐的时候是可以这样做的，而且我也特别感谢你们当年其实给了我这些机会，我觉得包括我刚刚说跟那个 Gateway Manager 的那个冲突，那时候我觉得我也是温柔且坚定的，就是其实还好，但是后来我觉得我遭遇的种种职场上的战斗，不光是因为去了一个新的企业环境，就是当利益冲突一旦到比较白热化的阶段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独善其身。
怎么讲呢，我觉得就是在这件事上，就是我是刚刚想到的，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对于生活某种常态，你管它叫摘拔河也好，叫掀桌子也好的一个我的逻辑，就是在于说我觉得我不信所谓的职场经验和职场规则，我觉得其实我刚才描述的是我相对从成长小白成长到我今天我一直很相信的东西，而且其实在我特别灰暗 和消沉的时候，我也跟团队去讲，其实我心中憋着一口气，这个口气是告诉大家说，做好的人和做好的事就是可以。
掀桌子不代表要做坏人呀，
我只是在讲那件事情上我的描述。所谓的掀桌子，在我看来的一种方式，或者我的破题就是做自己。刚才你描述到说，随着职场的复杂，人性的复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不得不卷入很多不得不，更加复杂。
首先就是掀桌子一定是一个不得已的行为，
嗯，
就不，这不是一个惯常鼓励，这不是一个常态行为，就是当特别是一个弱者面对强者，他没有别的办法的时候才掀桌子，
嗯，
所以他有一个不得已在里面，但也有一个就是成全自己在里面，
嗯，
就是在这件事情我们成就是忠于了自己的感受，就成全了自己去能够去做一个激烈的表达。
嗯，
然后我认为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大部分都是那种就是极度悲愤才掀桌子，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阴谋家，如果你是在玩一个 game，
嗯，
那掀桌子一定不是一个好的手段，
嗯，
就有很多马基雅维里的手段，但是就是这三个元素可能都也许就是权力上位者对权力下面人的，那就不叫掀桌子，那叫发飙，但是真正的掀桌子可能一直都有一个权力不对等的这个预设在里面。还有就是我认为就是这里面是不是有，就是如果我从性别视角去看，似乎怎么你们叫那什么来着，坚定隐忍，不对，
温柔
且
坚
定，为什么从来没有男生说自己温柔且坚定呢？就是好像女性就是觉得在面对矛盾冲突再去捍卫自己的利益，再去为自己争取的时候，我们要温柔且坚定。可是我看到的常态就是男性更容易用愤怒去表达，更容易用 fight 的方式去为自己争取。可是我们女性似乎就觉得好像温柔且坚定是一个更好的方式，
嗯，
温柔且坚定才是一个更有美德和就是在道德上我们认为更合理的方式。可是男性在职场上的杀伐决断从来都不是温柔与坚定啊，他们就是直接要，他们就是直接的表达自己要什么，他们就是在去斗争的当中去为自己争取利益的。可能这一点的这个性别视角就是，也许他们掀桌的时候没这么多想法，掀就掀了，可是我们就给绑架了自己很多的东西，
嗯，
所以我们会才会拿掀桌的这事拿出来去探讨，
嗯，
因为我们自己掀完了桌子也很不和谐，
嗯，
就是我甚至比如说连我这么一个爱掀桌的人，其实我都跟自己不怎么和谐。
嗯，
嗯，也许这也是一种女性对自己的一种自我约束。
我觉得可能不是，它就正来自于性别的不同，因为我觉得男性的武器在于他们本身的体格，可能我们女性的武器，你如果是真的跟他们一样硬刚的话，那我们肯定会受伤，我们刚不过的，就咱们只是说体格上，
嗯，
那所以呢，就长久以来女性可能她的武器，我并不觉得温柔不一定不是一种武器，可能就温柔且坚定也是一种武器，只是说它的武器的形式和那种不一样。对，我是这么想的。但我现在刚刚想到，就是讲到掀桌子的定义的时候，因为咱们也讨论过它有没有可能是一种手段，我就印象中有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场景，就是当我刚刚就是开始负责一个部门的一个事业部的独立运营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写字楼的24层，一个特别大，那个会议室发生过很多，就包括我跟董事会爆哭什么的都发生在那里。然后我就有一个场景我就记得特别深刻，就是我从小到大没有拍过桌子。你们拍过桌子吗？就是手啪特别大一声拍的，你们没拍过桌子啊？我就拍了桌子。但是在我拍桌子的那个瞬间，就是有两个我嘛，就是另外一个类似于那个第二人格的我，就在想，我去，这个东西这么疼，就是因为拍完之后手特别疼。而且另外一个人格就在想，就是其实你是在模仿别人，就当时的我其实力量还是不够的，但是在我当时就是非常血腥的一个竞争环境里面，如果我当时不跟那个对方发生形式主义的掀桌子的话，我根本争取不到相应的东西，
嗯，
这个反而就是为你刚刚讲的，
嗯，
我就没有再温柔而隐忍了，温柔而坚定了，因为没法弄，那男的不认这套，
嗯，
对，然后我所有的对手都是男的，我就拍了桌子，然后另外一个人格还在说，不知道你演的像不像，就是因为我没拍过， 我拍了之后第一感觉啊好疼啊，
战略性拍桌子。
对对，其实我不知道，但有如果有一个 camera 的话，他当然可能会觉得我演的也不怎么地，但是而且我当时拍完之后我其实有点发抖的，我脸是憋红了的。但这个就是对，就是你回应你刚刚说到就是男性跟女性，嗯，我觉得温柔而坚定是我们一贯以来的生存策略，
嗯，
然后也是武器的一种。然后哎，有时候你被迫卷入到这个男性话语的一些斗争当中的时候，你可能也要被迫掀一些桌子。
嗯，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
这叫，这是不是叫手段自由？就我们如果学会了男性的手段，我们就更有更多的手段。
嗯，
但这
但他们学不会温柔也且坚定，
但这里面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就是因为我们体格上不一样，所以我拍桌子的气势也没人家的大，你理解吧？就声音根本就出不来。
那我们脱下鞋拽桌上是不是效果会更好？就是你
那会很滑稽吧。就是哎呀，我只是想说，我只是想说回到掀桌子需要底气也需要勇气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有时候
这个时候掀桌子也许比拍桌子好使。哦，
那桌子真的掀不动
、嗯，
对，特别大。嗯，
你想说什么？对不起，我又在脑补掀桌子的物理场景。
我在想说，就以前我经常说的那句话，就是身段愈软，其心愈坚。可能也不光是身段愈软吧，就是当你有时候你的心里足够坚定，有一个目标或者有一件事情你要去捍卫的时候，可能你就勇气会更加充分。
嗯，
无论是当你被蹂躏到极致，被不尊重到极致，你的愤怒引发的，还是说因为你巨大的爱你想去保护什么，就是总有一个那样的东西的时候。
嗯
嗯，
所以有的时候软肋也是我们的武器，也是我们最大的能量的来源。
嗯，
我觉得这个音乐配的特别好，
月光，
不知道大家能听到旁边琴房里
是我爱练琴的邻居。
关于掀桌子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了，我们就去掀吧，
掀吧，
嗯，掀吧。
掀起来，
想掀就掀，
对，掀桌子自由。
嗯，当然也要评估一下风险和收益。
是的。
好，
那这一期就到这里吧。
嗯，跟大家说拜拜。